哦，弟兄姊妹平安。
阿门。
今天我们来到罗马书的第十三章，从十二章开始呢，就在讲行为了。保罗不是光讲信仰啊，他也讲行啊。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它是一体的两面。没有行为的信心，那是假的。没有信心的行为，那是死的。那么十二章呢，我们前面一起分享过，就是如何活出这个福音，或者说活出这个新生命的样式。这在基督里面的新生活，它是这样的，它不是一些规条，而是让我们看我们的生命是否符合这个新生的样式。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呢，他不是活在一个真空当中。教会它是一座造在山上的城啊，那这个城是不能隐藏的，它是要成为主的见证，要在这个世上发光做盐。所以说呢，基督徒一方面是天国的子民，他有永恒的生命，是与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他同时又是这个世上的一个公民，一个国家里面的国民。因此呢，他会与这个国家、与这个社会、与世人会发生关系。那么在这些关系当中，我们如何来活出主的教导，或者是说来活出这个福音呢？有方方面面的教训。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十三章的一到七节，重点讲什么？对，就是基督徒与政府的关系啊。那么这个话题呢，比较敏感。为什么说比较敏感呢？因为我们看从文革以来啊，就是文革结束以后，现在是这段时期里面，就是政教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我们经常会封闻，那某某教会又被封了啊，某某的传道人又被请去喝茶了。尤其是在校园里边，非常的紧张，关系。那么有的基督徒呢，不太清楚我们怎么样来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所以说呢，就会走向两个极端，一个就是就像三字这样无条件的顺服，政府说啥是啥，我们就是反正就听上面的三字就是政府管理教会的一个工具。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走向另一个阶段，就是完全不跟他发生任何关系，是吧？他说啥咱也不听，反正是信与信的不能同父异轭，是吧？反正是政府就是属魔鬼的。那究竟圣经怎么来论述政教关系？这是我们基督徒非常清楚的来明白理解，因为这个事情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你活在这个世上，你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国民或者一个公民，你就会必然与这个国家政体会产生密切的关系。那保罗既然讲行为，那么这个政教关系是诸多行为里面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保罗怎么来向我们教导，或者什么向我们来劝勉呢？他说，在上有权柄的，在上有权柄的，这个呢，并不是特指政府啊，所有的权柄都包括在内。上帝他创造人类，他创造这个世界，他是有他美好的心意的。神为什么要造人啊？ 神觉得很孤独啊，啊，为了他的荣耀是吧？所以人活着的目的和价值就是为主而活，啊，就是为荣耀神而活。这样的人生是有价值、是有意义的啊，是有方向的。但是呢，并不是人人都要荣耀神，是吧？自从始祖犯罪堕落以后，人开始怎么样呢？他是犯罪背叛神，他远离神，所以说这个世界才会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你比如说灾难，你比如说战争，你比如说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苦难，人类生活中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总根源啊，就是罪。那么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就是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信耶稣的啊，或者说在这一个历史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他并不在教会的权柄之下。所以说神为了抑制这个世界的罪恶，神创造了三大权柄。第一个，家庭。家庭是最小的细胞单元。那么家庭谁说算呀？这权柄在谁手里啊？有没有权柄啊？家庭有权柄，它是要治理的，它是要管理的。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细胞，它都是有管理的。谁管？
我吧。
哪里吧，偷袭谁？
这个没什么啊，没什么意义哈。但实际上呢？
它挺有意义。
实际上。
确实没什么意义。
你家谁有谁有算？
你妈分了算。
啊？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吗？海燕知道吧？你家谁说了算啊？
都说了算。
都说了算。都说了算就都说了不算。回去看看户口本啊，那个户主，那个户主是谁？户主说了算啊。哎，上帝造的这个次序是：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就男人要说了算的啊，男要做头啊，女人要顺服男人，就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这是次序。这不是说谁这个尊贵谁卑贱，不是男尊女卑，不是这个概念啊，这是次序的问题。那么你做头，你是不是作威作福啊？不是的，你做头你是要有责任的啊，你要爱你的妻子，为你的妻子舍命啊，啊，那你才配做头呢啊。那一个家庭和睦了，这个社会也就和谐，是吧？因为它是最小的细胞单元嘛，那么社会和谐，这个国家也就稳定，百姓就安居乐业。这是第一个权柄。第二个权柄，教会。教会是上帝亲自掌权，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的头，他借着教会这个形态来管制基督徒，就是信靠耶稣的，来完成神的使命、旨意和他的计划。这是教会的功用，教会的功用非常重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这个身体上不同的肢体。上次我们已经讲到这一点，是吧？所以说一个肢体它一定要在身体里面，你在身体里面，你才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你才会活出一个当有的那个形象和样式来。但是呢，还有人他并不在基督里，是不是？他还没有因信进入基督里，那怎么办？这些人神就不管了吗？
不是，
神也不是不管，神并不直接的来管理，神用什么来管理呢？政府。所以政府是神所创立的第三大权柄。那么政府究竟是干什么的？对于基督徒来说，怎么样来对待政府？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话题。说在上有权柄的， 那就包括教会，包括家庭，也包括政府。当然这里重点是讲政府啊。人人当顺服他，这是要求啊。要求什么呢？人人都有顺服的，不管你信的不信的，只要是他有权柄的，他是在上面执掌啊，执政掌权的，你就要顺服他。顺服的理由是什么？顺服的理由并不是说他有强权，你干不过他啊，你不听他的，他就要弄死你啊，这不是顺服的理由。顺服的理由是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也就是说在上执政掌权那个权谁给的？是神给的。所有的权柄无论他信神还是不信神，就算他是一个无神论的政府，就算他是一个抵挡神的政府，他的权柄谁给的？仍然是神给的。中国人知道这一点，叫君权神授，是吧？当然他就把这个作为一个幌子啊，那意思来愚弄百姓。但是事实是这样，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保罗在这个时候说这话并不容易的，因为什么？那个什么时候啊？那个掌权的谁在掌权？罗马帝国呀。罗马帝国他们信不信神啊？他不信神，不但不信，他还抵挡神，是吧？他还逼迫教会啊。罗马帝国有十次对教会的大逼迫啊，甚至是保罗彼得这些人都是在罗马帝国他们的执政期间殉道的。但是保罗并没有因为罗马帝国是一个抵挡神的权柄，他就号召大家起来反对他，或者是说起来推翻他，是吧？起义，这个中国历朝历代都是这样，是吧？啊，一个朝廷，百姓觉得苦不堪言，觉得这个不行，怎么样？啊，就起义推翻他，是不是？中国历代朝廷就是这样循环往替，他们叫怎么样？叫替天行道啊，啊，替天行道。保罗没有教导我们替天行道啊，啊，所以说一个政权，即便他是逼迫教会的，我们仍要顺服他，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你说这个不太讲理是吧？不太讲理，那他不反对神，我们还顺服他吗？这个顺服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这个明白啊？那么这些话谁比较爱听啊？政府挺爱听啊，那是宗教局可爱听了，看见了吗？圣经告诉我们的啊，你要顺服掌权的，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都是神命的，所以说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你可要知道，你如果拿这句话来告诉我们，或者是说来教导我们去顺服你的话，你也要明白他的逻辑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什么呢？是你的权柄谁给的？
神
给的。你这个你也要承认，是吧？你不能光说前面不说后面啊，他这个是个统一的概念。那你不承认你的权柄是神的，那么你怎么来要求我们来顺服你呢？我们的总的顺服原则是什么？是顺服神啊。我们不是因着你有这个权，我们也不是因着你有这个能力、权力、武力，什么他们有武力啊？什么刀把子、枪杆子都在他手里啊？啊，不是因为这个去顺服他，而是因为神，因为凡掌权都是神所命的，抗拒掌权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不但是法律要刑罚你，神也要刑罚你。那么好了。这个条件究竟是什么？我们不是说顺服掌权的是有条件的吗？啊，这个条件在哪里啊？第三节说做官的，你看这里非常清楚啊，这个权柄是这是官府啊，做官的。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 这是不是条件？
是。
这个做官的要干什么？要赏善罚恶。那么信耶稣碍你什么事呢？我信耶稣是不是作恶呀？这里就有一个矛盾冲突。如果他是赏善罚恶的，我们要顺服他；如果他不赏善罚恶呢？如果他赏恶罚善呢？还要不要顺服？
那不行了。
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那好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个要搞清楚。要搞不清楚，那就不存在赏善罚恶的问题，是不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呀？谁来定这个善恶？世人他有法律是吧，他有道德，但是既然权柄是出于神的，或者是说这个权柄是人替神来执掌这个赏善罚恶的权柄，那么善恶的标准它的源头应该在哪里？那还是神是吧？人类堕落的原因是什么？
罪。
罪怎么来的？
不行，神
怎么个不听法啊？
亚当不听神
话。亚当怎么了？他吃了什么？
禁果。
那禁果叫啥名字？
生命树上的。
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一定要搞清楚啊！有的人说他吃了智慧果，那胡说八道，什么智慧果呀？啊，谁不让人有智慧嘛？分别善恶的果子，那你说谁为什么不让他吃这个呢？吃了分别善恶不好吗？不是分别善恶不好，是不让你自行去分别善恶，你要按照神的标准来分别善恶，否则你就会以恶为善，以善为恶。那这个判断标准出了问题，是吧？人就陷入了罪里面。所以说，我们要不惧怕他，我们就要去行善，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就可得他的称赞。这里同时也是告诉执政掌权的，如果一个人他按着神的心意去行善的话，你要怎么样？你要称赞他呀，哎，你要称赞他，这是你的权柄啊，这是你应该做的。因为什么呢？这里说因为了啊，后面这个就不带，他们就不爱听了。说因为他，他是谁啊？就是有权柄的人啊，就是掌权的啊，因为他是神的用人啊。啊，神的用人什么意思啊？啊，就是给神干活的啊，就是神的伙计，就这意思啊。是与你有益的，要与人有益处。怎么个有益处法？你做了善事就去奖赏你，是吧？你做了恶就要刑罚你，抑制罪恶，这是他应该做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的作恶的。你看他的清楚不清楚啊？
清楚
啊。神给他的这个责任啊，神给他的权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为了抑制罪恶，神甚至给他们一种权柄，叫什么权柄？就佩剑，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国家机器，就暴力机关啊，什么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是吧？这些人，你权柄这么大，神赋予这么大的权柄是干什么？是为了刑罚罪恶。如果你不按神的这个旨意，或者神的这个设计去做的话，如果你滥用你的权柄，你滥用武力的话，那么神力王非王在神的手里，神可以把权柄赐给你，神也可以把这权柄怎么样给夺回来，给剥夺，是不是啊？多少的自以为是的，多少的那个不可一世的权柄，当他违背了神的这个旨意的时候，是不是好多的政体 都轰然倒塌。你看罗马帝国，你看苏联老大帝国，他们的全景真是如日中天啊！你像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你像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帝国，强盛一时不可一世，是吧？但是呢，当他滥用武力的时候，当他以善为恶，以恶为善的时候，神可以把他的权柄给他剥夺，不但剥夺，神还要刑罚他们，让他们得到那个罪的代价和公义的审判。神为什么给掌权的这么大的权柄呢？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的生命，他成了众人的咒诅的时候，就是这个人他威胁到别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那政府可以怎么样？政府可以剥夺他的生命，这叫配剑。教会有没有配剑的权利啊？有没有？啊，你不听话弄死你，行不行啊？啊，教会不可以的。这个属灵的权柄和属世的权柄要分得清楚。耶稣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个非常搞清楚。啊，那个中世纪为什么黑暗？就是因为他把凯撒的权柄也拿过来了，是不是？中世纪设立那个什么宗教裁判所，你不听我的，不听我的就烧死你。我认为你是异端，你就该死。上帝哪里有这种教训啊？耶稣说麦子麦子都要让他一起长，是不是啊？你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神会自然把麦子麦子分开。你去薅麦子也不行啊，薅麦子也不行。我们可以在教义上认定他是异端，我们来为真道竭力辩护，但是我们不能从肉体上来消灭他，那就坏了，那是邪教。但是呢，政府有这个权利，这是神所赋予他的。所以说，你若作恶就当惧怕，他不是白白的吓唬你啊，他是真有生杀予夺的这个权利，所以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深渊的，是刑罚作恶的。所以我们要顺服啊，但是我们的顺服呢，说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不单是因为刑罚，不是说他有生杀予夺的权柄，因为我们怕他我们就要顺服他，不是的。我们是因着良心。良心是什么？人都有良心是吗？人是不是因着良心顺服掌权的？大概不是啊，大概率也不是啊。人顺服掌权的基本上都是因为惧怕，因为他有权啊，我不听他不行啊，我不听他我倒霉啊，是吧？但是我们基督徒顺服他是因为良心。这个良心啊，并不是世人所说的那种良心，像王阳明说的那个致良知，但是他致来致去，他到最后还是不按良心做事，为什么？良心坏了。我们的良心是圣灵内住以后再给我们恢复过来的，这个良心就是神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啊。我们按这个去顺服，我们也按这个给他加上顺服的边界和条件。什么时候可以不顺服啊？什么时候可以不顺服？这里光说顺服没说不顺服啊，能不能不顺服啊？
能。
怎么个能法？怎么？
从哪个杀来当俺来发过来的？
如果他所做的违背了你的良心，是不是？你是按着良心去顺服他，如果他违背你的良心呢？你是不是可以不顺服？当彼得、约翰他们去传教的时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些公会的人就把他们抓起来，不让他们传，是不是？他们怎么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顺服和不顺服，他的条件或者是他的触发的要件在哪里？什么时候触发你不顺服的那个要件、那个条件，就是他违背神。我们顺服他是因为他是神的用人， 他要遵行神的旨意，他要赏善罚恶。如果他们违背了神的这个所赐给他们这个权柄，我们可以不顺服。因为什么？因为当他与神与赐予他权柄的上帝的心意发生冲突、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只能顺服上帝，不能顺服政府。我们哪里不顺服了？你在这里聚会，你就算不顺服啊，你知道吧？你应该是上教堂里聚会，那个地方是合法的，你这个是非法聚会，知道吧？还来吧？你这算不顺服啊，是不是？你传福音你不能夸去夸骗的，你传道不能夸去夸骗，聚会你就要定人定点定片，这叫三定啊，知道吧？这是他也形成法律条文的，你必须在合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举行宗教仪式。那你不能说是这是犯罪，他最起码他不合法，是不是？
不合法你是哪人呢？我
对啊，
我意思你蒙那谁呢？
那么基督他的使命给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你们要去是万民做你的门徒，你不是什么跨区跨片的，你跨国都可以啊，是不是啊？我们没有违背上帝的旨意，所以说在这样的层面上，我们可以顺服神，不顺服人。那么你不顺服他，你会怎么样呢？会带来什么结果？
没有，
他有可能对给你实行一些逼迫，是不是啊？那么遇到逼迫怎么办？起义吧，推翻这个暴力的政府，这个不合身心意的政府。没有啊，没有给我们这个权柄，没有给我们这个托付，就是非暴力不合作。你在这城逼迫我，我就逃到那城去，你不让我在这里聚，我上别处去，就这样啊，也不用跟他冲突，也不用跟他敌对，是不是？那有没有起来推翻政府的？没有啊。虽然这个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但是也有这么干的啊。孙中山就是，孙中山是个基督徒，对不对？是不是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啊？推翻满清政府啊，建立民国。这个是个人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个经历，这个没有这个普遍意义啊，普遍价值。不是说人人都要当孙中山，呵呵。那么还有一个顺服是什么呢？就是你们纳粮也是为这个缘故。什么是纳粮啊？就是交税啊。过去的时候纳粮是吧？要交公粮，现在好像不兴了是吧？现在国家统购统销是吧？说农业税好像也不交了，现在我们也交不交税啊？
交。
交税，交啥税？
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那得有钱人啊。这个得超过四千，超过四千是超过几千？
还
四千八吗？交个人所得税是得超过四千多少？那你不到四千八，你可就不交，你可以不交税是吧？交不交税啊？还是得交啊，你干啥都得交税，是不是啊？你去加个油，那里头含着税的，对不对啊？你购车是不是车船什么税啊？你买任何东西它里面都有税，因为每个产品它都有附加税啊，都有增值税什么的啊。所以说我们是纳税人啊，纳税干什么？就是给国家钱是吧？给政府钱，政府拿了这些钱干啥？说因他们是神的差役，他们是神的管家，是神的差役，是常常特管这事。政府有这个权柄，政府有收税是吧？他有税务局，他收了税干什么用啊？贪婪。贪婪呢，说明他不好好用神的权柄，是不是？他是健忘神的权柄，这个该受法律制裁是吧？但是神交给他们的这个权柄是为了什么呢？ 当然神是有他的美好的心意的，就是为了国计民生。你比如说国防保家卫国，这个需要开支。你养这些公务员是不是需要，也需要开支。你养这些差役吗？那么在一个国家里拿出这些钱来，还要扶贫啊，什么医疗保健，社保等等，这是不是都需要钱啊？虽然他们干的不咋样是吧，社保低保都不太到位啊，但是毕竟他是做，那这些东西他都有一个统筹的安排和计划，这就是政府的功能啊，政府的功用。所以说他们是特管这事，管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啊，一个是能力的问题，再一个就是什么贪是吧，贪心，那这个是他们没有做好这个管家，那这个他要跟神交账的。那么作为基督徒来说，不能说因为他们没有管好这个，没有当好这个管家，我们就不给他纳税，我们就不给他交粮，这个是不可以的，一码归一码。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他当得的要给他，因为他是替神来做这个事。耶稣上不上税？
上
了。
哎，耶稣上什么税？啊，耶稣没钱是吧？没钱让彼得去钓鱼啊，然后钓上一条鱼，张开鱼口里面一块钱，一人半块钱，他跟彼得一人半块钱，那就上什么税？是圣殿税，那也是税啊。所以说，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上税的给他上税。该惧怕的惧怕，该恭敬的恭敬。恭敬是因为我们敬畏神的缘故，所以说我们敬畏神所赐给人的这些权柄，不能因为他们在这些事上他没有尽上他们的本分，或者他误用了他的权柄，那我们就不去恭敬他，不去顺服他，不去惧怕他。那这是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与政府与这个世上的权柄打交道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事。那么这样看来呢，政教关系还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什么样的政教关系才是好的政教关系呢？我们常说政教分离哈，政教分离是耶稣说的，凯撒的物归凯撒，上帝的物归上帝，并不说老死不相来往，就是教会有教会管制的这个范围，政府呢有政府的权柄。那么当教会它在这个世界上它以一个群体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它必然与这个社会或者社区或者政府必然会发生很多的纠葛，很多的问题。那么如果政府本着公共事务的这方面的权利，你比如说消防安全，你比如说卫生防疫，他对教会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要不要顺服？这个你当然要顺服，因为他就是特管这事的，这叫政教互补。政教互补是最好的政教关系，就是在各自的领域当中来遵行神的旨意，那这是最好的。这样的政教关系一定是国泰民安的，一定是国富民强的时代。很可惜历史历代这种情形少之又少，但是不能因为少我们不去追求这一方面，我们把自己关起门来，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宗教的象牙塔里面自说自话，跟外面老死不相往来，这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我们要在这个世上成为光，成为盐，带着基督的爱来对待任何一个与我们发生任何交集的，无论他是政权也好，他是个人也好。 这都是我们应尽的本分和责任。那么对于政府来说呢，他对于宗教他的管理应当是什么？应当是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公民按照自己内心的信仰来过他宗教生活的这个权利，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聚会，都应当是被保护的。那这才是一个政府当有的对宗教的姿态。政府不应该设立国教，就像这个罗马帝国后期，当福音传遍的时候，罗马帝国那个皇帝就把这个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国教什么意思啊？你除了信这个不能信别的，嗯，好不好啊？挺好啊，是吧？没人敢信别的啦，啊，都来信主啊，多好啊！其实不好，因为这样就出现了大量的假信徒、伪信徒。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家的主体，这个精英集团，他们都是信主的，是吧？嗯，而且这个教会在这社会的地位是非常高。你要想在这个社会当中立足，你不信主还不行，你不加入教会还不行，就跟现在入党一样。你想搞个一官半职，你不入党是不行的，那样整个的这个体系怎么样，就腐败了。所以说凯撒，你就要管凯撒的事，你不要来管上帝的事，你不要来插手教会的事。拿着宗教搞政治或者拿着政治搞宗教都是问题。三次就是利用政治搞宗教，那天主教就是利用宗教搞政治，这都是违背政教分离或者是政教互补的原则的。当然就更不用说你去逼迫一个教会，是不是？你用各样的手段打压他，其实你打压反而使他怎么样？反而使他更加的纯净，是不是？使他更加有力量。这些人啊，他们不单是不懂圣经，他们也不懂这个马恩列斯，他们学马克思学的也不咋样啊。恩格斯说过一句话，说如果你要帮助一个宗教，你就去逼迫他，你逼迫他反而是帮助他，不逼迫他了，你给他很大的宽松的空间，他反而会自己堕落。所以说有一点逼迫好不好啊？好事啊。那些初代的使徒们，他说我们配为这信仰受逼迫，这是一个好事情啊，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啊，我配为主受苦，平常都没机会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十字架有好多种啊，有的是外在的逼迫，有的来自内心的这个压力和恐惧，那么还有呢，外在的诱惑，这个世界的诱惑，都可能会造成这种。你说有朝一日这个教会被允许完全开放，或者政府大力的扶持基督教，好事坏事啊？不一定是好事。不一定好事。如果教会在这个世上有了权柄的话，就像天主教当年，他们可以凌驾于政权之上，那个他的腐败就开始，所有的罪恶就从那里开始。所以说我们感谢神，神在各样的环境里面熬炼我们，是要炼净的，使我们更能够符合神的心意，在这个世界上能为他做见证，来荣耀神。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